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也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新系列课程《研经法》第二课，亚波罗牧师将要告诉我们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朋友，你可曾想过教牧人员是如何研读圣经，又怎么样去遵行呢？教导的责任又是如何呢？接下来讲的研读、遵行、教导的责任是我们绝对要知道的。好，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继续学习解经方法这门功课，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用你的圣灵掌管我和所有为你的名一起来学习的人，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神话语的能力和目的，在结尾复习的时候我们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的话语从哪些方面显出能力？从我们所讲的综合来看，神的话语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能让人知罪、悔改、信主；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能让人在主内渐长成熟，更变成主的形象，还能让人知道自己内心的真正动机，能对付罪。第二个问题是，列出至少三个神话语的目的。神话语的目的是给出标准，指导生命，安慰鼓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警惕罪，装备起来侍奉主，信仰纯正和行为端正。第三个问题是，多数人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真理的呢？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或是以世人做标准，或是以个人做标准。以世人做标准，要么是别人，要么是伟人，要么是权威。以别人做标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呀，比如社会风俗、文化习惯、传统、遗传等等。以伟人做标准，就是某个重要人物是这样做的，比如小孩对父母说，老师是这样说的呀。以权威做标准，就是说科学、历史、理性是这样认为等等。以个人做标准，就是指个人的偏见或个人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做参考，而不能做绝对标准。基督徒应该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就是神的话。下面我们来学习概论当中的第三个题目，就是教牧人员研经的责任。因为神话语有以上的能力和目的，所以圣经应该是我们研读的主要对象。教牧人员的责任就是要研读、遵行和教导神的话。请打开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以斯拉定制做三件事。第一，就是去考究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小心的、勤奋的去研读神的话语。第二，是去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就是身体力行的顺服、应用和操练神的话语。第三，就是去教训以色列人， 就是通过言语和榜样，把神的话语教导给神的子民。由此我们看见，教牧人员必须献身去做这三件事：考究、遵行和教训神的话语。以斯拉第七章六节说，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通达摩西的律法。七章十一节说，他通达耶和华的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所以我们若想为神做工人，做神话语的教师，为神这个大牧人做小牧人，我们必须要先通达神的话语。让我们来仔细的分解这句话的意义。首先，教牧人员研读神的话必须要勤奋竭力。请打开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段经文值得背下来，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经文歌来帮助自己背经文。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要想得神的喜悦，我们就当竭力的、勤奋的去研读神的话语，而且要努力用功，像一个工人那样竭力的工作，还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正确的讲解和准确的解释圣经所讲的真理。那么什么叫做按正义分解呢？保罗似乎在这里是用他支帐篷的工作来做比喻。大家知道，古代的帐篷不是像今天的那样是用帆布或塑料布做成的，那时的帐篷是用动物的皮革做成。那么支帐篷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切割皮革，把它切割成合适的样式，就像一个裁缝在做衣服之前先要裁布一样。支帐篷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切割好了的皮革缝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帐篷的样式。所以当保罗说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他那个分解可能就包含切割和缝这两个步骤。我们学习圣经也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分析，就像切割皮子那样；第二个是综合，就好像缝成帐篷那样。分析就是当我们看见一段经文，我们先看它的词语，看它的语法，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的历史背景，从这一切试图找出它最自然的含义和它可能有的几种解释。综合就是把圣经所有相关的经文都合起来看，然后按照整体神学自洽性的原则，就是怀着相信圣经是一位圣灵所启示，因此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样的信念，来构成一个整体的自洽的神学体系，然后再用这样的神学体系来指导我们阅读每一节经文，从中找到我们认为它所传递的意义，最后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分析就像有人说的先把书读厚，综合就像有人说的然后把书读薄。如果你能把一本书先读厚再读薄，你就把这本书读通了。比如罗马书特别强调人得救是单单因着信，不是依靠行为，但是雅各书则反过来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它不够使人得救，更不能显明人已经得救。这两方面的真理必须综合起来看。从正面来看，人得救是单单凭着对神的恩典的信心，不是凭行为， 但是反过来看，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使人得救。使人得救的真信心一定会有好行为做见证，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所以马丁路德说，人得救是单单因着信，但使人得救的信心从来不单单而行。圣经里所有看起来矛盾的声称都可以最后协调起来，就好像数学上大于一小于二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声称一定有一个范围使这两样都成立。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通过一个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来勤奋地研读神的话语，以致能够认清神在他话语中所表达的本意。神学和个人灵命的进步就像是科学的所谓螺旋式上升一样，是永远没有终极的。因此教务人员要研读神的话，不光必须勤奋竭力，而且也需每日恒常。请看《使徒行传》17章11节，《使徒行传》17章11节。我们从第10节开始念。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提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在这节经文里，圣经的作者凭着圣灵的感动，对提利亚的人做出评价，说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他们比那里的人更好，因为他们做了两样事。第一件是他们甘心领受这道，第二件是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甘心领受这道，可能是指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心里对真道敏感，预先就觉得保罗所讲的道是对的。但他们不是凭着感觉就马上接纳，而是怀着我们今天称为是科学态度的精神。他们带着一种渴慕、热切和兴奋的心去查验经文，而且天天如此，表明他们把圣经当真理的标准。他们先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人讲的道理，但是先以信靠的态度来对待圣经。当他们通过殷勤的查考圣经，证明人讲的道符合圣经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接纳人讲的道理。皮利亚人的态度和方法论都是正确的，他们每日恒常、天天查考圣经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仿效的。他们还值得我们仿效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他们先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人讲的道理，在经过查考证明符合圣经之后才接纳，这就是所谓科学的态度。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民意调查里，信靠科学的人比西方的多，但是在中国人里有科学态度的反而不如西方的多。这是因为当人不加思索的就接纳任何自称为科学的学说的时候，人反而容易被伪科学所欺骗。因此神的工人要想研读神的话，不光要勤奋竭力、每日恒常，而且还要依靠圣灵。请看诗篇119篇124到125节，诗篇119篇124到125节。124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我们看到诗人认为神以慈爱来待他的方法，就是把神的律例教训给他。诗人更求神赐下悟性，让他可以明白神的话语。这悟性就是圣灵的引导，若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没有人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悟性不光是从理智上理解，这不信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悟性包括从灵里面接纳，这只有通过圣灵才能做得到。从以斯拉身上我们还看到，教牧人员必须本身就遵行神的话。请打开马太福音7章24到27节，马太福音7章 24-27节。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聪明人不单听神的话，他们乃听了又遵行。无知的人听神的话就好像穿堂风一样，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就好像上学的孩子不做作业那样，他所听到的知识和真理在他的生命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有一个练习，请大家用一个句子总结以上经文的真理教导。第一句是约翰福音7章17节，约翰福音7章17节。第二句是约翰福音13章17节，约�翰福音13章17节。第三句是约翰福音14章15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第四句是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第五句是申命记29章29节，申命记29章29节。第六句是希伯来书5章14节，希伯来书5章14节。如果您是听录音的话，就请您停下来做好作业，然后再从这里重新开始。如果您是在听广播的话，就请您在听完我们所给的建议的答案之后，再自己花时间总结一下，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出神话语中所给的教训，是一种训练得来的能力，它对我们的事工是很重要的。耶和华你的幻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的，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刚才的经文歌是诗篇119篇89节105节130节和165节。89节105节130节和165节。我们之所以花一点时间打个岔，是为了给听众一点时间来思考刚才所留的作业，但是对于听广播的人来说，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相隔千里，我们只好现在就给出所建议的答案来。约翰福音7章17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从这里我们看出，我们要先决意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就一定能明白神的话。这与我们对人的态度刚好相反，对于人的话，我们必须先明白了，才能决定是否遵从。但是对于神的话刚好相反，只有在我们决定顺服神的话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神的话。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句的教导，可以这样说，决意顺服乃是明白神的话的前提，决意顺服乃是明白神的话的前提。约翰福音13章17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句话是在说，知道了就遵行的乃是有福之人，或者说遵行乃是蒙福的条件，或者说遵行乃是蒙福的条件。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由此可见，顺服是爱主的明证，顺服是爱主的明证，或者说证明我们是主门徒的一个主要证据，就是我们遵行神的话。以西结书33:30-32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里告诉我们，口里爱神却心随财力的人，只喜欢听到的形式，却没有行道的实质。口里爱神心随财力的人，只爱听到的形式，不爱行道的实质。有的人专门喜欢听到，回回都重生或奉献，每次都夸奖神的仆人讲得好，却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这样的人怕是心随财力的。下次有人夸你讲道讲得好时，就请问他，你学到了什么？你将有什么生命的改变？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一定有一部分是人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所以神一定有一部分是向我们隐秘的，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总结出来，神向我们隐秘的事，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神向我们显明的事，是为让我们顺服他。或者说，神所显明的事是要人遵行的，神所显明的事是要人遵行的。希伯来书5:14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告诉我们，属灵成熟的人才能分辨好歹。或者说，当人能对生命中的一切事都用圣经来衡量对错的时候，他才在灵里长大成人了。从以上作业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知道而不遵行，实在是毫无所知。神的话是要让我们遵行的。有句话说得好，研读圣经使人得智慧，相信圣经使人有平安，遵行圣经使人成圣洁。作为一个教牧人员，遵行神的话将使你保守品格纯洁，可信度高。说了话就做的人，他的话才会被人信。教牧人员不光需要研读神的话，还需要遵行神的话，还需要宣讲和教导神的话。请打开提摩太后书4:2，提摩太后书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教导传道人要去做两件事，一个是去宣讲，就是务要传道。传道的意思是宣讲、宣扬、劝勉和应用。另外一样是去教导，就是去教训、指导、解释和应用。前一个是想办法让人能听见神的话，后一个是想办法让人能明白神的话，既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也明白他们该因此做什么。传道人的主要职责是去诵读经文，解释其中的意义，使人明白并能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请看尼希米记8:1-6，还有8:9-12。尼希米记8:1-6和8:9-12。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 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等人站在他的右边，皮大雅等人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第七节说，耶稣雅等人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九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看见以斯拉和众文士首先以严肃和敬畏的心把神的话朗读给众人听，然后又差遣文士和利未人进入百姓当中，向他们解释圣经的意思，让他们能明白，使百姓不光心有所感，而且知道如何去应用。那天他们去吃吃喝喝，大大快乐，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我们的教导要清楚，使人能遵行，要解释，让人能明白。请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从这里我们看到，要想让人明白圣经，就要从圣经引到耶稣。而且一个人明白圣经，既靠圣灵的引领，也靠圣徒的帮助。一个传道人要借着圣灵的能力诵读及宣扬神的话，还要解释神的话，让人能明白教训，最后还要显示给人如何遵行应用神的话。我们必须向人宣告神的话是什么，好让神自己对他们说话。首先，我们不要轻解神的话。请看格林多后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格林多后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保罗在这里是说他自己的话是像基督一样实在的，我们也要把神的话当作实在的。其次，我们也不要曲解神的话。请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传道人必须一是一，二是二的把神的话真实的准确的表达给人，让人凭良心来决定是否接纳，好让他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另外，我们也不可以偏离神的话。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六到七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六到七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讲道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圣经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若说的过于圣经所记，会使人拜人而不是拜神了。所以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把神的话传讲给人，按我们的能力尽可能的准确，但又有意思。一个教牧人员若要有效的教导和宣讲神的话，他必须自己先委身学习神的话语，好叫他知其所说，明其所指，并能应用其中的真理。教牧人员若晓得自己的职责是要向人解释经文，指导人如何应用其中的教训，便应以此为目的而积极的研读圣经。好，下面我们学习本课程概论的另一个题目，就是圣灵在研经过程中的角色。教牧人员首先必须用功研经，但也必须依赖圣灵的能力去研读。圣灵在我们研经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他教导我们神的真理。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首先将帮助使徒们想起基督对他们所讲的一切话，并帮助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写下来，成为今天的新约圣经。然后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话，圣灵也将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请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圣灵将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包括神学，也包括科学，因为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启示永远不会相互矛盾，因为是同一个圣灵写下的这个真理，也是同一个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是同一位圣灵漠视了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和新约时代的使徒们来写下圣经，也是同一位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来明白圣经。圣灵在我们研经的过程中，还是我们能辨别谬误。请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十六和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十六和二十七节。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注意，那从圣者得的恩膏，就是从圣灵得的悟性，是耶稣基督那圣者用圣灵给我们恩膏，给我们受洗，把我们进入他的教会，他的身体。在基要信仰上，圣灵自会让人明白，就是说在异端和信仰边界的问题上，圣灵能让信徒心里感到对错。这并不排除我们需要用功 学习神的话语。圣灵在我们研经的过程中还光照我们的头脑，给我们洞察力去明白和接纳真理。请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明确告诉我们，是圣灵叫我们能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事，是圣灵让我们能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能理解圣灵的事的。又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你若思想神的事，神就必给你聪明。你若思想神的事，神就必给你聪明，让你明白。寻找的就寻见。又请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人能明白圣经，是因着重生得救，有圣灵的光照，心被开窍。圣经在我们研经过程中还赐予我们能力，使我们能遵行真道。请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若是在心中立志行事，去按照神的旨意行，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还请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新约圣徒既然心里面有了神的灵，就会有自愿遵守律法经义的心。我们不会像旧约的犹太人那样，似乎是被迫的遵守律法，我们是出于爱神而自愿的遵守他的道。最后请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神的能力大于他所创造的宇宙的能量总和，这些能力都在圣灵里，而圣灵则在我们心里运用这些大能。愿我们在知道神如何为我们费尽心机的时候，我们也会为神尽心竭力。基督徒的生活既是神运用他的大能完成他的工作，也是我们向神回应，为神尽心竭力。神的工作和人的努力各有自己的角色。圣灵使我们研经有果效，但是圣灵却不能代替我们研读圣经。今天学习的时间已经满了，我们下一课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亲爱的朋友，想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研经法这一系列课程就绝对要听。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有效查经应有的态度，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查经法第三课。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